夏静雄忙给龙乌锥介绍说，
蔡叔叔也像龙大伯一样，是我父亲的生死之交，是他老人家培养我长大的。
龙乌锥按照农村啊尊敬长辈的习俗，要给蔡松鹤磕头。蔡松鹤忙拦住他说，
哎呀老侄啊，这可使不得呀。
夏静雄呢又向龙乌锥介绍叶兰说，他是……话刚出口又迟疑了。论年龄呢，叶兰比龙乌锥大一岁，龙乌锥应该管他叫大姐，可是叶兰已经是他的未婚妻，按照乡俗却又是龙乌锥的弟妹，怎样称呼才好，夏静雄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叶兰似乎理解夏静雄的难处，忙说，
静雄，你打开皮箱，请乌锥大哥换一换衣服，我到餐厅去叫他们增加一份客饭。
说着跟龙乌锥点点头走了出去。夏静雄从皮箱里拿出一套新衣和一双皮鞋，龙乌锥不肯穿，换了一套旧的和一双布鞋，龙乌锥才接过来走到屏风后面。衣服虽然瘦一些，勉强可以穿上身，鞋子太小，只得仍然赤着脚。等龙乌锥坐下来，夏静雄急不可耐地问道，
大伯的身板还很硬朗吗？
呵，200斤分量放在肩上，面不改色，脚步不乱，只是耳背了，话少了，好打个盹儿，显出了健老。
大娘呢？
故居3年了。
夏静雄难过地说，
大娘很疼我的，我没有给大娘尽一点孝，惭愧得
很。龙乌锥说，
哎呀，也怪我们娇懒，自你离开盘山就没有跟你走动。
夏静雄很明白他和龙家来往中断，过在自己，他惭愧地沉默了很久，才问道，
记得我刚离开鹊桥的时候，还有个刚满月的小妹叫方官，如今也长大了吧？
哈，17了，大姑娘了。
叶兰从餐厅匆匆回来说，
船上的伙计发现了乌锥大哥，吵嚷着要搜舱，我来问一下乌锥大哥到哪儿去，我好补一张票。
龙乌锥豁地站起身说，
哦，不要补票，我下水。
夏静雄强按住他问道，
哎，那几个团丁为什么要追捕你？
龙乌锥眼中冒火说，哼，铁连谦要给他儿子办生日，逼迫长工佃户出钱打造金锁银虎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挑头反了他，他派团丁抓我，要把我扛家游街占龙示众送衙门治罪，我打伤了2个团丁逃了出来。
是碧水湾的铁连谦吗？
蔡松鹤问。
正是那条老羊狗。
龙乌锥咬得牙齿咯咯响。
蔡松鹤拍案而起说，这个无耻之尤的丑类，胆敢恶性不改，固态复萌，多行不义，鱼肉乡里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愿做你后盾，鸣鼓而攻之。
碧水湾大地主铁连谦是最近20几年起家的暴发户，他原是一个乡村送棍的儿子，从小就很有点歪才，跟夏思问和蔡松鹤同年考入州学，入学以后就表现出恶劣的品行。同学中夏思问最有革命思想，蔡松鹤学业名列前茅，他也就最嫉妒这两个人，告密诬陷夏思问，造谣栽赃蔡松鹤。后来他的诡谲伎俩败露，夏思问打得他鼻青脸肿，体无完肤，他怀恨在心，正巧有个外国传教士到通州传教，他就卖身投靠洋人，
狗仗杨氏欺凌同学。一天，夏思问将他堵在妓院里痛打一顿之后拖回周学。嫖妓是严重触犯学规的丑行，周学不得不将他挂牌开除。他被开除了学籍，就给那个外国传教士当通司，有恃无恐，更加为非作歹。夏思问又将他的桩桩劣迹写成揭帖，贴满通州街头。那个外国传教士虽然十分宠爱这条走狗，但是由于他臭不可闻，只得将他前往乡村传教。他到乡村挑词架讼，敲诈勒索，坑蒙拐骗，无恶不作，乡民恨之入骨。义和团运动兴起，他陷入绝境，所到之处就像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八国联军侵犯北运河，他充当侵略军的帮凶，围攻义和团，屠杀无辜百姓。他卖国求荣，不但没有被以国贼论处，而且还受到朝廷奖赏，当上了通州道台衙门良田局总办。于是他利用职权贪赃枉法，搜刮地皮，广治田产。辛亥革命发生，他又摇身一变，率先赞成共和，趁机大量侵占清王室跑马圈地的旗地。袁世凯称帝，他又一个筋头翻回来，领头拥护帝制，大发横财。袁世凯倒台，他也被弹劾罢官，在家里龟缩了一年多。张勋带兵北上，宣布复辟，他又从蛇洞里爬出来，跳到通州，狂呼乱叫，说他接到了张大帅的10万火急密令，委任他为通州道台，逼迫那位软骨头的中华民国通州县长交出大印。谁想大印刚刚到手，道台衙门还没有开张，这出短命的复辟丑剧已经收场。他的张大帅逃进荷兰公使馆避难，树倒猢狲散了。田连谦黄粱梦醒，又向36计走为上，溜回他的碧水湾龟缩。通州各界的正义之士却跟他为难起来，联名上书，群起而攻。蔡宗鹤是发起人之一，他被递解到省城做了班房，祈求他的老主子，也就是当年使他发迹的那个外国传教士，给他疏通官司。那个老洋鬼子已经奉命退休，准备回国，很想从他身上敲一笔竹杠，充实他的养老金，回国享用，开了30000大洋的价码。田连谦爱财如命，不肯出血，讨价还价，最后只答应酬谢10000大洋，而且先交5000，出狱后再付清余数。那个老洋鬼子收下了他5000大洋的定钱，非但不为他开脱罪名，反而夸大其词，落井下石，害得他被判处10年徒刑。这一来，他可爱命而轻财了，四处拜门，八方行贿，上上下下折腾了几个翻身，刮掉了60000大洋，损失惨重，才算出狱。他回到碧水湾，本像是万念俱灰，在门前栽了5棵柳树，影壁上刻了归去来词，书房命名陶庐，说是要学陶渊明退隐林下，与世无争了。他自知恶名昭彰，便换了一副嘴脸，变了几套戏法，沽名钓誉，夏天蛇鼠药，冬天开粥场。别的地主租收60%，他收5×5。然而他巧立名目，攀波更重。例如他家每年大兴土木，所有佃户都得支付无偿劳动。他家每年祭祖作寿，长工佃户们都要感恩献礼。对于这些地租之外的掠夺，长工佃户们早已难以忍受。
最近他那个土匪头子出身的盟兄汤金銮来到通州当镇守使，他那夹起的尾巴又翘起来，缩着的脖子又伸了出来。三天前发下话，要给他那宝贝儿子办23岁生日。他的儿子名叫田中玉，是陆河学院的大学生。大学生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下界，当然是大富大贵之命，非比凡夫俗子，所以小生日也必须大办。田中玉是属虎的，虎是地支的寅，要助一只寅虎去吉利。相书上23岁是鬼门关，还得打一只金锁，一条金锁将这只寅虎锁起来，拴牢固才能富贵长命。这一切开销都要从长工佃户们身上榨出来，以表对于小主人的忠心。龙无锥血气方刚，挺身而出，带头抗礼。他家是田连谦的佃户，他又在田家扛长工，于是他先串联了鹊桥村的各家佃户，又串联了长工棚里的伙伴们。田连谦发觉了他的活动，给他栽了个煽动渔民犯上作乱的罪名，要将他扛家游街，占龙示众，而后送镇守使衙门严惩不贷。他打伤了2个抓捕他的铜钉，逃出碧水湾。追哥，你打算逃到哪儿去啊？夏静雄问道。
我搞枪去。
龙乌锥目光炯炯地说。
赤手空拳斗不过田连谦，我打算先去当几天兵，等发下枪支子弹，就带上枪开小差回碧水湾找田连谦算账。
这个主意不好。
蔡松鹤摇头。
到军阀的部队里去当兵匪，有无清白呀？
龙乌锥笑道。
呵，要摸鱼也就不得不趟浑水。
便宜行事并无不可。
叶兰委婉地插话。
不过军阀队伍对于士兵的束缚很多，携枪潜逃未必轻而易举。而且驻扎北运河的是汤金銮的部队，他是田连谦的盟兄，你到他那里当兵不是自投罗网吗？
龙乌锥浓眉一拧，烦恼起来。一直沉默不语的夏静雄眼睛忽然一亮，说，
哎，不去当军阀的兵，枪跟田连谦要
啊？招啊！
龙乌锥是一点就透啊，喜上眉梢。
田连谦的团丁平日吊儿郎当，不是宝局子里赌钱，就是集市上诈财，再不就是黑夜里钻狗洞。我躲在暗处趁他不备，我饿虎扑食，收拾一个就是一条枪，比当兵便利多了。
夏静雄说。哎，你也不要单枪匹马。
哦，我有几个生死兄弟呢。
好。
夏静雄转过身向蔡松鹤笑了笑。
我想助追哥一臂之力，兰姐陪您去广州吧。
哎呀，兄弟啊，咱们鹊桥就缺少你这个文才呀。
龙乌锥兴奋地说。
田连谦有文有武，咱们也得是文来文对，武来武挡啊。
叶兰问夏静雄道。
你打算如何协助乌锥大哥呢？
夏静雄兴致勃勃地说。我回通州，发动春草社员，向各界展开宣传，周刊出版专辑，揭露田连谦的罪恶，唤起社会同情，造成舆论压力，迫使田连谦停止爆脸。如果他藐视公论，顽固作恶，追哥他们在乡下夺枪动武，我们在城里口诛笔伐，两下加工这个恶势力的代表。
事关重大，要深思熟虑。
叶兰问龙乌锥。
大哥，田连谦哪一天给他儿子办生日？
哦，7月15。
还有半个月。
叶兰算了算。
我们3-4天之内到达广州，立即向姑父报告此事，请他指教，然后 我迅速将他的意见用快信通知你们，你们再采取行动。
夏静雄说，我一边等你的信，一边进行筹备。
吴追大哥，你看呢？
叶兰问。
嘿，我听你们的。
龙吴追憨笑道，
请问那位姑父是什么人呢？
叶兰跟夏静雄对视了一下，回答说，
他是为天下穷苦人办事的人。
那请他到咱们北运河来呀。
龙吴追热切地说，
带领咱们北运河穷苦人铲除铁连签，种地不交租子，赶走汤金銮，立一个给穷苦人撑腰的衙门。
我一定将你的心愿转达给他。
叶兰坐到父亲身边去。
爸爸，跟静雄血肉相连的乡土乡亲正在遭灾受难，热血男儿怎能无动于衷，隔岸观火呢？
蔡宗赫心情沉重地说，
为民请命义不容辞，我担心他重蹈你夏伯父的覆辙呀。
夏静雄笑嘻嘻地说，我走姑父的路。叶兰给龙乌追补了一张到下站码头的船票，匆匆吃了午饭。船到站后靠了码头，夏静雄和龙乌追向蔡宗赫告别，叶兰送他俩上岸。客轮在这个码头只停留10分钟，叶兰和夏静雄站在河畔的凉亭里相对无语。汽笛响了，叶兰扬起脸来，眼里充满柔情和忧虑，说了一句，
多一点理智。
然后摘下头上那朵火红的康乃馨，放进夏静雄的书包里，跑上船去。船开了，夏静雄那深情的目光追随着在江天之间渐渐远去和缩小的客轮，直到客轮入一道河湾，树木和芦苇遮断了他的视线，他才走出凉亭。龙乌追不愿等候回程客轮，跟夏静雄握别，扶河而去，钻青纱帐，走80里旱路，天黑可到鹊桥村。夏静雄返回通州，就直奔东门里鹊桥胡同的一座大杂院去找冯文藻。冯文藻是国文系3年级学生，跟叶兰同班，已经31岁，而且有了3个孩子。他性情柔弱，但做事任劳任怨。然而他又很有几分迂腐，谈吐动作又是颇为滑稽可笑，所以平步云给他取个外号叫马二先生。王无冕管他叫鸠翁，也就是老学究的意思。只有叶兰和夏静雄不取笑他，亲切地叫他冯兄。他当了8年小学教员，后来为了在学问上有所成就，考进了陆河学院。他的古文根底很深，又写一手好字，本科功课全是优等，却由于英文一门怎么也悠不起来，享受不到奖学金，又要缴纳高昂的学费，又要养家糊口，他不得不在课外兼差，在2处公馆当家庭教师，又给教授学者们誊写讲义文稿。他的妻子江翠花还做个小买卖，挎小篮在十字街头卖香烟。昨天晚上，夏静雄曾到冯文藻家来辞行。他很喜爱冯文藻的3个孩子，昨天给孩子们买了一大堆瓜果，现在他又给孩子们买了一大包糕点。他走进大杂院，刚要呼叫孩子们的名字，却听到江翠花尖着嗓子正跟冯文藻喊叫：
你写那劳什子文章有屁用，一文钱也拿不到，反倒得罪了陈青铜教授，一大本子文稿不给你誊写了，丢了多大一笔生意，孩子大人一窝八口吃什么呀，可惜北风去。
他的声音又尖又高，十分刺耳，
十足表现出她是个刁泼的女性。江翠花的老爹魂名姜子牙，在道台衙门当衙役。冯文藻的老爹在道台衙门当文书，两人同事又相好，就做了儿女亲家。后来姜子牙发了一点小财，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招商客栈，所以姜翠花也算是复生复长。冯文藻的老爹却一不会生财，二又不走运，到老还是个穷酸，姜子牙就想退婚。姜翠花倒很有情义，寻死觅活，非冯文藻不嫁。父女俩三击掌，断绝了骨肉之情。姜翠花跟着冯文藻过穷日子，并不怨悔。为了丈夫上大学，她甘愿吃苦。但是，她要跟老爹赌这口气，一心只求丈夫给她脸上争光，逼命一般催迫冯文藻向上爬，攀高枝儿。冯文藻偏是个古板脾气，不通此道，所以夫妻之间常常口角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《春草与狼烟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天亮海马马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